第67章，古代和近代的巫术。圣经记载扫罗访问引多尔妇人的故事，曾使许多研究圣经的人大惑不解。有人认为真有撒母耳来与扫罗会见，但圣经本身提供了充分的论据，足以证明以上的见解是不对的。如果照一般人所说，撒母耳死后就升到天上去了，那么若不是上帝的能力，则就是撒旦的能力把他从天上招了下来。谁都不能相信撒旦有权柄把上帝的圣先知从天上招下来，为一个自暴自弃之妇人的巫术增光。我们也不能相信是上帝吩咐撒母耳到妇人的洞中去，因为耶和华已经不肯借梦或巫灵或先知与扫罗相交，这些都是上帝亲自指定与人相交的媒介。他绝不会不用这些方法，而利用撒旦的代理人来传达他的信息。同时，这信息本身也有充分的凭据说明他的来源。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引领扫罗悔改，而乃是催逼他趋于败亡。这并不是上帝的工作，而是撒旦的工作。再者，圣经明说扫罗求问交鬼的妇人这件事，乃是上帝弃绝他任他灭亡的一个原因。扫罗死了，因为他干犯耶和华，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，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，没有求问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，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。这里清楚地说明，扫罗求问交鬼的妇人，而没有求问耶和华。他没有与上帝的先知撒母耳交往，而是借着交鬼的妇人与撒旦来往。撒旦不能叫真的撒母耳出现，但他能装出一个假的撒母耳来遂行他欺骗的目的。古代一切邪术和巫术几乎都是以相信活人能与死人交往为基础的，行巫术的人都自称能与死人来往，借此得知将来的事。以赛亚的预言曾经提到这求问死人的风俗，他说，有人对你们说，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就是声音绵蛮，言语微细的，你们便回答说，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上帝吗？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？这种与死人交往的信念，就是拜偶像之邪教的基础。信奉邪教的人相信他们的神明乃是由英雄死后的灵魂所封的，可见异邦的信仰乃是敬拜死人的。圣经的记载足以说明这一点。圣经论到以色列人在波皮尔所犯的罪说，以色列人住在石亭，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，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，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，跪拜他们的神，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。作诗的人也告诉我们，他们的祭物是献于怎样的神明。他论到以色列人的这一次被盗说，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，且吃了祭死人的物，那就是说，他们吃了献给死人的祭物。封死人为神，正如与死人交往一样，几乎在各种异教的制度中都占有主要的地位。信奉异教的人相信他们的神能把自己的旨意传给人，并且当他们求问神的时候，神也可以给他们指示。希腊和罗马那些著名的神邸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。这种与死人交往的信念至今仍然存在，就是在自称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中也是如此。在招魂术的名义之下，所谓与死人灵魂交往的方术久已是很风行的了。其目的无非是要博得那些死了亲友之人的同情，往往由鬼灵装作死去之亲友的形状向人显现，述说与他们生前有关的一些事故，并做出他们生前所惯做的一些动作。这些人就用此种方法使人相信他们死去的亲友已经变成天使，而且仍徘徊在他们身边与他们交往。那些假装死人灵魂的鬼魔就被人当作神明敬拜，他们的话对许多人竟比上帝的话更有力呢。但也有许多人认为招魂术不过是一种骗术，他们将招魂术所用来证明其主张的超自然的表现，皆归因于行巫术之人的手法。固然，常有人用骗术来冒充鬼魂出现，可是此外也有实在超自然能力的显著凭据， 所以许多不相信招魂术而只看它为人的技能和技巧的人，一旦遇到一些他们根据这些说法所不能解释的现象时，他们就会承认招魂术的说法是对的了。近代的招魂术、古代的巫术和偶像的敬拜都以与死人交往为基础，都以撒旦在伊甸园用来欺骗夏娃的第一句谎言为根据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你们便如上帝。二者都是以虚谎为根据，并以散布虚谎为目的，二者都是出于说谎之人的腹。上帝曾明令禁止希伯来人，不准他们以任何方式参加这种假装与死人交往的事。他用以下的话断然地堵绝了这条路：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，他们永不再有份了。他的气一断，就归回尘土，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。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宣布说，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随他们行邪淫，我要向那人变脸，把他从民中剪除。鬼并不是死人的灵魂，乃是恶使者撒旦的差役。古代敬拜偶像的信仰，包括敬拜死人和假装与死人交往的事，圣经称之为鬼魔的敬拜。使徒保罗警告他的弟兄不可以任何方式参加外邦人的偶像敬拜，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，不是祭上帝，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。诗人论到以色列人也说，他们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。下文解释这事说，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。在他们以为是敬拜死人的时候，他们实际上却是敬拜鬼魔呢。那立在同样基础上的现代招魂术，不过是古代巫术和鬼魔的敬拜以新的面目出现而已。这些都是上帝所痛斥所禁止的。圣经早已预言这事说，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书信中，指明撒旦要在基督复临的前夕利用招魂术进行特别的活动。他说，这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。彼得形容教会在末日所要遭遇的种种危险，说古时假先知怎样引诱以色列人陷入罪中，末日也必照样有假师傅起来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。使徒已经在这里指出招魂术师傅的品质的显著特征，他们不认基督为上帝的儿子。关于这样的师傅，蒙爱的约翰说，谁是说谎话的呢？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？不认父与子的，这就是敌基督的，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。招魂术既否认基督，就是不认父与子，圣经就宣布他是敌基督的表现。撒旦利用引多尔妇人预言扫罗的劫运，目的是要陷害以色列民，他希望引起他们对巫术的信任，并诱惑他们去向那妇人求问，这样他们就必离弃上帝，不以他为他们的顾问，而自处于撒旦的引领之下。招魂术的诱饵之所以能吸引许多忍者，乃是因他假冒有揭开未来际遇的能力，并将上帝所隐藏的事显示给人。上帝已在他的圣经中把将来的大事，凡我们所必须知道的，一一展开在我们面前。他已赐给我们一个可靠的向导，使我们能安然度过一切的危险。撒旦的目的乃是要破坏世人对上帝的信心，使他们不满于生活现状，设法追求他所没有显明给他们的知识，并轻看他在圣经中所以显明的事。许多人因为不能知道世事确实的结局就急躁不安，他们不能忍耐悬悬不定的事，故在急躁之中不肯等候上帝的救恩。他们对祸害的恐怖疑惧几乎使之到了惶惑的地步，他们为悖逆的情绪所胜，悠悠愁愁的东奔西跑，想要知道那尚未显示的事。如果他们能依靠上帝警醒祷告，他们就必得到上帝的安慰，他们的心灵就必因与上帝相交而镇定。 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只要到耶稣那里去，就可以得到心灵的安息。他们若忽略上帝所指定的得安慰的方法，而求助于其他法门，希望知道上帝所保留而没有启示的事，他们就是重蹈扫罗的覆辙，而所得到的只是有关罪恶的知识。上帝不喜悦这种行为，并且以用最明白的话语表示他的不悦。他们这种想要揭开未来之帷幕的急躁情绪，就显明他们对上帝缺少信心，并且只能为那大欺骗者开路，让他来提供意见。撒旦引诱人求问交鬼的人，并借着显明过去隐秘的事，使人相信他也能预言将来的事。由于时期积累的经验，他能推测事情的前因后果，并往往可以预言人生未来的事，而且所讲的事实也相当准确。这样他就能欺骗那些可怜的迷路之人，使他们落在他的权下，并引诱他们变成他的俘虏。耶和华上帝曾借着他的先知警告我们说，有人对你们说，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就是声音满绵言语微细的，你们便回答说，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上帝吗？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？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晨光。圣洁的上帝既有无穷的智慧和全能，而那些行巫术之人的知识却是从耶和华的仇敌而来的。我们相信上帝的人岂可求问这样的人呢？唯有上帝是他百姓的亮光，他嘱咐他们要凭着信心仰望那人眼所看不到的荣耀。他们既有公义的日头以赫赫的光辉照在他们心中，并又从天上宝座那里发出的亮光，他们就无意转离光明之源，而去求问撒旦的使者了。魔鬼给扫罗的信息虽然斥责罪恶，预言报应，但宗旨并不是要他改正，乃是要刺激他，令他绝望而败亡。就一般说来，试探者极喜欢用谄媚阿谀的方法达到引诱人灭亡的目的。古时鬼神的教训助长了放纵卑鄙邪淫，不顾那谴责罪恶施行公义的神圣律例，并轻视真理。他非但容许污秽不洁的事，而且还要予以奖励。招魂术声称没有死亡，没有罪恶，没有审判，没有报应，并声称人是没有堕落过的半神。人欲望的本身就是最高的律法，人只需对自己负责。上帝所用来保护真理、圣洁和敬虔的藩篱就这样被拆毁了。于是许多人因之在罪恶之中胆大妄为，这种教训岂不是和敬拜鬼魔的事同出于一个来源吗？耶和华用迦南人的可憎之事向以色列人说明与恶灵相交的结果。迦南人是已经失去天性、拜偶像、奸淫嗜杀的人，他们因各样腐败的思想和惹人厌恶的行为而成为可憎的了。世人都不认识自己的心，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唯有上帝明白人类卑劣本性的倾向。撒旦在古时正如今日一样，常常要等机会促使以色列民叛逆上帝，使他们被上帝所憎恶，像迦南人一样。人类的仇敌一直是警觉着，要设法打开一条通渠，使我们心中的罪涌流出来，因为他渴望我们败亡，被上帝定为有罪。撒旦决意要保守在他掌握中的迦南地。当以色列人居住在迦南地，有上帝的律法代替当地的律法时，撒旦就以残忍和恶毒的仇恨对待以色列人，并图谋造成他们的毁灭。他利用恶灵为工具，带来了外邦的假神，最后选民因犯罪而从应许之地分散了。撒旦想要在现今我们的时代重演这一段历史，上帝正在引领他的子民脱离这世界上种种可憎之事，使他们可以遵守他的律法。因此呢，控告我们弟兄的撒旦便怒不可遏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迦南所预表的应许之地正在我们面前，所以撒旦决意要毁灭上帝的子民，使他们得不到他们的产业。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这劝告是今日的信徒所最需要的。耶和华对古时以色列人所说的话， 也是对着今日之子民说的，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不可求问他们，以致被他们玷污了。凡行这些事的，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